咁今日咧係新年嘅第一個主日啦。咁我本來咧就應該弟兄姊妹望到我咧，我諗我希望啦，但係咧或者都會有嘅就係、是、你望到 Benny 喺台上面咧，就會望到但以理書係咪？但係咧今次咧我就選擇咗喺新年一個嘅第一個嘅主日，同弟兄姊妹咧去睇一個詩篇。嘅原因有兩樣嘅，我覺得一年嘅開始咧，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安排同埋準備啊。咁咧，我哋就需要咧去到啊籌劃啊嚟緊呢年咧有啲咩大計啊，啊減肥嘅去減肥啊，讀書嘅去讀書啊，做工嘅做，即係好多呢啲立志要做嘅嘢。咁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是、咧，因為咧但以理書咧，我睇過我講到嗰個位置咧，係一個咧唔會好適合新年第一個主日講嘅題目嚟嘅，因為嗰個題目咧係講到咧空笑嘅，咁所以咧我就話啊，都係唔好啊！中國人咧都係呢啲説話咧，等嚇親弟兄姊妹啊，下次唔敢嚟係咪？或者嚟年入邊咧，成日都要啊認住係咪有啲空笑喺我生命當中？咁所以下個星期嘅題目咧，弟兄姊妹會知道喺但以理書我會講一個題目叫做空笑。咁但係咧今日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夠去到得著智慧嘅心。從聖經裏面去得著智慧，去得著一個智慧的心，來到明辨事情，來到明辨究竟一生或者歷年或者我們計劃裏面應該是包含些什麼東西。詩篇九十篇是一篇應該很多人熟悉的詩篇，在詩篇裏面唯一一篇的作者是摩西。詩篇九十篇是一個很獨特的一篇詩篇，是在他這個技術裏面是完全對以色列人很多的回思，很多的實在，很多的情懷在裏面。所以今天希望可以用講道的時間和弟兄姊妹去看了這篇詩篇，而看看摩西這位的神的仆人，一位聖經很獨有形容神的仆人，怎樣是寫出他的情懷。詩篇第九十篇，弟兄姊妹可以翻開聽我讀出。詩篇九十篇，神人摩西的祈禱。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的居所，群山尚未生出，大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從永遠到永遠你是神。你使人歸回塵土，說世人啊，你們要歸回塵土。在你看來，千年好像乾過了的昨天，又像夜裡的一更。你使世人消逝，像被洪水沖去，他們好像睡了一覺，他們又像在早晨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就凋謝枯乾。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烈怒而驚恐。你把我們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把我们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中消逝，我们到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如果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但其中所夸耀的不过是劳苦受烦。我们的年日转眼即逝，使我们也如飞而去了。谁晓得你怒气的威力？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要到几时呢？求你回心转意，求你怜恤你的仆人，求你使我们早晨饱尝你的慈爱，好使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你使我们受苦和遭难的年日有多久？求你使我们喜乐的日子也有多久。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彰显，愿你的威严向他们的儿孙显明。愿主我们的神的恩慈临到我们身上，愿你为我们的缘故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我们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一开始的时候，在诗篇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中文版圣经会将这个句首这一句神人摩西的祷告 唔列入去第一，唔列入去嗰個詩章入邊嘅第一節嘅，會將佢咧擺咗好似一個啊，我哋而家寫作咧叫做嗰個題目咁喺上邊。但係咧喺原文聖經裏邊咧呢一句咧，神人摩西嘅祈禱咧係響原文第一，即係九十篇最開頭一句就係講咗呢啲。不單係詩篇第九十篇，如果你睇詩篇嘅時候，我好鼓勵弟兄姊妹咧，如果睇到新譯本好，英文聖經，佢上面呢一個記述咧，應該係第一節嘅開頭嚟。嗰、那個咧係幫助當其時嘅以色列人咧記得啊邊個死啦，同埋咧有啲事件嘅內容同埋方向。所以因此咧去睇呢個詩篇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咩咧？有一個圖畫。嗱，我哋睇啊聖經咧，我哋如果有殷勤上主日學咧，我哋圈長老咧都好啊用心嘅。啊，耐性嘅去教我哋點樣去睇聖經啊，係咪？咁其中一樣咧，聖經入邊咧詩章呢一樣咧，係比較上咧，我哋可以有多一點兒空間咧，去需要去一個叫感受上面或者情懷當中咧，可以體察詩人嗰種啊人生經歷嗰種真實性，而唔係咧睇一啲新約嘅書信咧，就係教徒式。咁咧，你做呢樣做呢樣做呢樣，舊約咧就係話哦，你要食呢樣唔食呢樣，食呢樣會死啊，食嗰樣咧就 OK 啦，即係唔係呢啲教條。詩篇係令到我哋能夠去真正嘅投放咗喺一個真實生活裏邊會經歷體驗嘅事情。所以當我哋睇嘅時候咧，可以要明白當其時嘅背景，而嗰個詩人嗰個可以從佢嘅文字或者從佢嘅狀況裏邊咧理解一啲點解佢寫呢個詩篇。咁我唔會喺呢度多講咧，一啲咧學者啊討論咧係咪摩西寫嘅？我個人咧絕對接受摩西係寫呢篇詩篇嘅人。第一內文嘅明證，一陣間我哋讀到嘅時候咧，會俾多一點而弟兄姊妹睇。摩西寫嘅時候咧，佢個背景係講緊啲大約講緊啲乜嘢事情，令到佢呢個心裏邊嗰種嘅渴求神，去請求神，去盼望神，讓佢咧喺地上嘅日子咧唔會枉過。咁另外咧。就是在这个的圣经里面呢，不是今天写的嘛，是在 旧约的时候，旧约的以色列民的时候都已经写成了。所以假如这个呢只是一个伪姓伪名 的事情呢，我深信呢当时的以色列民呢是不会将这个题目放在上面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诗篇是不需要有这个题目的嘛，不需要作下去的，你明白我说的什么嘛。所以有些有些诗篇有，有些诗篇没有。所以有那些是确实了是谁写的，點解寫？幾時寫？用乜嘢調寫？即係有時有呢啲嘅內容喺詩篇裏邊。咁所以咧，如果弟兄姊妹查考嘅時候，我就免得弟兄姊妹去到，係咪摩西寫一個爭議？第二樣就係呢個嘅詩篇咧，係好清楚嘅，係講到咧呢個係一個祈禱，呢個係一個禱文嚟。呢個唔係咧為咗抒發情懷。想多啲嘢，哎呀，好哀傷啊咁啊，寫啲嘢去抒發感情。今日我哋。那些叫什麼社交平台呢，就完全就是這件事嘛，心情不好呢就整兩句上去，或者生氣誰人呢射兩句去給他彈一下先，是又或者多數都是說，哇，我現在這樣吃了一些挺好的東西啊，去抒發一下呢，哇，今天挺開心啊，我今天看到什麼，去玩了什麼，買了什麼玩具啊，通常都是這些，是不是？我們有一種抒發情懷，但是這個詩篇很清楚的，不是單是一種情感來的，這個是摩西向神祈祷的内文，是一个帮助我们理解祈祷里面包含的内容有几咁重要，或者应该有些什么的东西。所以呢今天看这个诗篇的时候，让我们在几个不同的方向，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第一，我们可以去留意看看摩西的祷文的内容。第二，可以看看在当其时，当摩西在他活在地上的日子的时候，他看生命，看生活是怎样，进而让我们最后能够应用到今天。可能我们不是在摩西成三千多年之前的事情，但是仍然今天能够帮助我们确立一些更加重要的事。好，我们开始看诗篇第九十篇。诗篇九十篇一开始的时候，他完全的將一個嘅啟動咧，一個完全禱告應該有嘅開始擺喺最先，就係一個提到神嘅永恆嘅榮耀，神永恆嘅榮耀喺第一節同第二節。 摩西很清楚的，一开始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的居所，群山尚未生出，大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这里确立了一件事情，是他向祷告这位神，他确立他就是那位创造世界那位的主，那位的神。在创世纪一章一节，这个神字 Elohim 就是这个字，中文也得好，他分开神就是 Elohim 这个字，如果是主就是 Adonai， 跟着耶和华中文译就是 Yahweh 这个字，在诗篇里面。所以摩西是确立他自己所写的创世纪一章一节的开头这个神。但是得意的弟兄姊妹，你有我们有没有留意看看摩西看到一些很独有的东西？他看到这个神是没有时间限制的神。我们时常在祷告上面说神是创造的神，正确，但是摩西所看的不单是创造的时间，神是那个大能的神，他是说到神是一个没有被时间来到掌控或者影响的一位神。而相反的，这个神是创造时间那个神，所以因此看这位神的时候，是不应该将他摆在一个空间或者时间里面来到看这位神，而是要超越的看这位神。更加精彩的是，摩西写创世纪，他必定知道神已经启示了他做大地以先各样的事情，跟着做地，跟着做人，即是做这些世界上面的，跟着做人。但摩西讲了一句，在第一节讲了一句很奇怪的事，他不是说这个世界或者神所做的 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是说神是他的居所。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是神自己才是真正那位，在摩西是活在他怀里面的神，不是只是活在一个我们摸到坐一张凳走一个路这个的物质的世界里面。所以开始这个祈祷的时候，摩西已经很清楚再一次将一个超越独有的神圣去到宣称和讲出来，同埋摩西是自己能够在这个神的创造或者神的选召里面是有份，而这个是未创造世界以先他已经是神。换句话说，未创造这个世界以先已经有摩西在神的计划里面，他所看到这个是相应着以弗所书所讲的事情。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不是虚无缥缈说、在创立世界以先已经拣选，好像很慈善，好像很超越一些新的思想，一些新约的思想。原来不是，在诗篇摩西已经讲了，明白神的人就知道，原来神是有他自己无时间限制的底下所愿意的事已经在神里面会发生，一定必定发生。所以这个是成为了摩西一个很清晰明白神的独有性，神一个绝对主权唯一的这位神所在的内容，很值得我们思想。如果我们时常学得摩西想到神是一个永远的神，是过去会掌管将来一路都会仍然存在的神，我们的盼望圣经时常提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不变永存，而让我们的所立的所站的会是稳妥和不变。如果我们的神好像有些拜菩萨的人，今天因为菩萨发脾气，我不拿着烧猪去他就咒了我，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就完全没有盼望，只不过不断望着神今天你怎样，好像射着一个会动的靶一样。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我们真正这个创造大能永活的神不是这样的神，圣经不断形容是一个不变的神。所以因此摩西会去向这位曾经跟他对话，知道他是拯救以色列人的神去到祈祷。跟着摩西在第三和第七节里面，他宣告了一件，再去宣称一件真实而他明白的事情，就是死和罪。三到七节摩西讲到死和罪。第三节一开始的时候，他这样说：你使人归回尘土，说世人啊，你们要归回尘土，在你看来千年好像已过的昨日， 好似啱啱過去夜晚嘅一更，人會消逝，好快，好似洪水吹去，跟住瞓醒一覺，又好似草咁早上生，晚上枯乾。我們因為你嘅怒氣會被消滅，因為嘅烈怒，我哋係驚恐。摩西好快睇到神呢個完美，睇到神呢個偉大，睇到神呢個聖潔當中，佢好快就睇到。但係我哋呢一班會死嘅人，喺地上面嘅日子好有限嘅人，喺空間裏邊被管治喺呢個範圍裏邊嘅人，係會歸回塵土。弟兄姊妹，如果我哋係好快能夠想起創世記，創世記當神創造亞當夏娃嘅時候，係講到喺第二章，講到佢將呢個嘅泥土土壤二章七節堆一堆泥，跟住神就吹一口氣，讓佢成為有靈嘅活人，係咪？嗱，你喺呢一個嘅創造嘅記載裏邊係冇提到，係冇講到人係要歸回塵土嘅，人係要歸回塵土，即係講因為神一口氣。人呢嚿泥就成為咗有靈嘅活人。幾時講到呢個塵土歸回塵土嘅事咧？就喺第三創世記第三章嗰度講出嚟。創世記喺第三章十九節嗰度，當人叛逆咗神，離開咗呢個永遠活著，就好似剛才摩西所講一個永遠活著嘅神呢、這個嘅源頭。偏棄他，要自己作自己的王，作自己的神的時候，最後一個對亞當的宣告，你要汗流滿面才得溫飽，你是會是塵土，你既然是塵土所做，就會歸回塵土。所以因此當我們講死亡的時候，在一個新年講死亡的時候，中國人很懼怕，因為不知道裡面是什麼，但我們信主的人很清楚知道死亡原來是有一個的原因的，死亡本身是不存在的，但是原因就是基於人犯了罪，而在罪裏面將整個的人的靈地就咒助，所有的東西就開始敗壞變質變壞。而摩西很簡單的一句說話就表達了我們人的短促會死，而更加當我們在一個的死亡這件事情上面，在羅馬書更加的清楚講述一件更加我們時常遺忘的事，這個死亡是一個最存在在世界上面一個的標記來的，因為如果地上面沒有了死亡，假設今天我們沒有人會死，動物不會死，花不會枯謝，樣樣都好的，我们的环境就已经没有罪。罗马书说什么？罗马书说，因为我们仍然每一天见到有死亡，每一天有无数的人会死，有动物会死，这些活物会死的底下，我们知道死仍然在这里审判着罪人，因此很清楚表明罪是存在的。所以摩西他也都明白人归回尘土是基于这件事，更加人的生命原來很短促的，很快就過去，幾十年匆匆幾十年，我年輕的時候不相信這件事，但是今天呢，我都相信了多了，可能到我再過多十零二十年，我會更加相信年日飛逝是真的很快。當我年輕的時候，我覺得哇，怎樣打發時間的日子，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怎樣可以多幾個鐘頭來使用，這個短促在我們人生的轉變底下是不斷轉變。摩西講出了這件事，而在這個的短促裏面是基於神的憤怒，就是基於神對罪審判的憤怒，基於神的烈怒是讓所有的人驚恐，而這個驚恐不單是生活上面的需要驚恐，是因為這個死亡是令到所有人都驚恐。可能我們以為這個觀念在新約聖經才會存在，但原來在舊的時代，在摩西他心裏面當認識神的日子，他就知道這件的裏面的內容。 我更加想讲多一点死亡的事情。摩西在这里讲第七节，我们因你的愤怒而消灭，因你的烈怒而惊恐，是表达一样更加清楚的东西。死亡不是好像我们一般不认识神或者有不同宗教思想，你的命运注定要死，是命运掌管你，所以你要死。又或者我们会想，有些科学的就说，哦，你那么蠢的 Benny， 死亡就是这样的，这个循环就是这样，有生就必有死，有死就有生，哇，好像很高智慧，很圆，但是从来都没有讲到怎样开头和结束。但是圣经就讲俾你听，原来生和死啊，都在这个创造超越时间的神里面所控制。人会死是因为神审判了人的罪，所以人会死，不是因为人做的时候就要死，不是神命定人要死。我们要搞清楚，不是神命定，而是因为人选择去犯罪，因此带出了这个死的结果。所以仍然掌管死亡的罪的毒、这个罪的毒钩就是这个死亡。但是来到施行这个死亡，那个裁判者、控制者、掌权者仍然是神自己。所以生命仍然在神手里面。很直接说，在创世纪神已经做了这件事。因为当创世纪里面说，你吃的日子，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必定要死，是应该立刻死的。但是神的恩典里面，神的审判里面，祂淡然，祂让一些时间流逝，让祂的仔能够亲自临到这个世界去代赎拯救，进而人的审判落在这个恩主的身上面。这个是延续了死亡审判来临那一刻，这个是只能够在这位没有时间掌控一切的神里面去做到的事情。所以摩西一开始不是说他希望得到什么，而是回述回我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我们人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第八到第十二节，摩西继续延续神这个在烈怒中的审判的内容。你把我们的罪摆在你的面前，把我们隐然未见的恶摆在你面光的当中，我们一日的，我们一生的 年日都在你的愤怒中消逝，我们的年日是一声的叹息。我们一生里面七十岁或者强壮一点八十岁，但是我们可以跨的是什么？劳苦受烦，跟着一切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摩西继续讲到这个烈怒惊恐，这个消灭完全是因为罪摆在神面前，神会审判。但是在这个观察这个日子里面，我们所经过的这些艰难、痛苦、困扰，就是因为这个生命里面带着这个罪带来的结果。创世纪第四章就已经开始了人类第一个的谋杀案，亲兄弟的谋杀案。然后一路看该隐的后裔，没有一个是会跟随神，反而会越变越恶，越变越恶。更加看到他们在这个的一路败坏、一路变差的环境里面，他们不断是找在世界上面可以享受舒缓一下罪带来后果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看到摩西所说的就是，我们年日里面，我们以为我们掌握很多东西，但是当我们回顾我们所使用的时间，我们在我们不同人生阶段所努力殷勤的事，最终会怎样？最终好像 Pastor Ray 跟我们提传道书，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暴风。摩西同样看到这件事情，摩西更加是看到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说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强壮的八十岁呢？如果他说他自己，他出埃及的时候都已经八十岁人了， 他去到將以色列民在四十年抗野之後，到他去到約旦河邊，能夠在這個尼波山望過去，見到以色列將來的應許之地，當時他大約是120歲。摩西不是只是講緊他自己，摩西是將整件事情是擺放在他的民裏面。為什麼我們提到，我剛才提到我很接受這個內文和摩西的經歷，而他所祈禱的是一致的？弟兄姊妹，當摩西80歲帶這班民出去埃及的時候，他們一開始見到神的拯救是偉大的，十災沒有一個災不是彰顯著神的榮耀，沒有一個災不是完全的擺在這班埃及和以色列人面前，告訴他們你們那些拜那些埃及的偶像，拜那些假神，你以為他是神，你看我用回你們這些叫神的象徵去到你面前，他完全死了火，沒有作用。到神殺長子的日子，他出了去這個埃及，過紅海，一個偉大的事蹟。但是竟然間大約18個月，不夠2年的時間，他們已經到達了約旦河邊，可以進去迦南地的時候，他們10個探子回來的叛逆，神就說你們既然叛逆不信我嗎？你們這一代的人沒有一個能夠進去這個應許的地，除了約書亞和迦南，因為他是那12個探子其中2個說我們要不要理他幾大隻，不用理他們巨人還是猛人，總言之我們有耶和華呢幾巴閉都沒用的，我們要進去，因為那是神給我們祖宗應許的地方。而這2個是可以進到迦南地，亦都是他們當他們進去之後，他們是他們的家族，神應許他們可以分地拿他們自己獨立的地方。摩西在這裡不是學得我們這樣，時常就是想一個屬靈上面的死亡永死，很多理論上面。摩西當年在曠野，當神頒布了這個刑罰的時候，弟兄姊妹有沒有想過他之後的38年，摩西是要望著他自己的民，大約200萬的民，在這38年要死去，是一個真實的事。他不是在說一些他想的東西，摩西是真正看著這班民，帶出以色列民那一代的人在曠野裡一個一個一班一群在神的震怒底下而受刑死去。所以摩西祈求就是他明白这种的痛苦，他为了人民去祈求，这个祈祷就是他看到人就在这个苦难痛楚当中，当我们叛逆底下，我们就受神的刑罚，是真实同埋是合乎这个公义。摩西只能够在他生命里面继续为这班民去祈祷，为到这班民去哀求，为到这班民甚至摆上自己在生命册上面的份，为了这班叛逆的民，摩西在祈祷。所以我们不能够不想起希伯来书3章圣经怎样形容摩西。圣经形容摩西在神家里面忠心的仆人，忠心侍奉认识神的人，看到神是一个永远活在的神的一个人，就会为到他身边会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来到祈求神的拯救和帮助。他忠心劳苦为到这班民。如果摩西是一个自私的人，可能今天以色列国要受摩西之国，是不是神说我不要这班民，我兴起从你兴起让你成为一个大国，但摩西没有，摩西要神的荣耀。摩西说不要因为这班民的愚拙，这班民的罪，而让外邦人能够羞辱你的名。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人， 所以更加当他问这句问题，我希望弟兄姊妹同样在心里面会去思考九十篇第十一节，谁晓得你的震怒的威力，谁按着你该受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答案是求你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个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体察我们生命原来很短促，好像摩西上文所说好像发芽一样。可能我们今天看呢未必明白这种草是什么来的，因为呢我们今天的后院的草呢，我不知道你们啦，我不知道我后院的草呢是不会早晨发旺生长，晚上又枯干的，它会日日早晚都生长，搞到整个后院都是杂草嘛。但是为什么圣经会这样写呢？是因为原来以色列他们地方的草是这样的，他们日头呢就会生长，晚上呢他晒完一轮呢干了，夜晚就死了。咁咧，咪夜晚咧，佢又可以涼啲啊，慢慢朝早一日起啦。跟住咧，日頭曬完一兩又死啦。所以佢哋用呢個圖畫係同佢當其時所經歷嘅經驗嘅係一樣。詩人所寫嘅係人能夠明白嘅事情。所以當佢喺呢個短促嘅日子裏邊，摩西祈求神話：你俾一個教導我哋數算我哋嘅日子啊！因為原來我哋唔能夠掌握我哋生命幾長，我哋唔能夠掌握到我哋能否逃脱离开神的震怒啊。就算上文所说我们隐然摆埋收埋病埋隐藏的恶，神都可以撩出来去摆在他的面光之中啊。所以摩西求神教导他们，不是教摩西，是用一个众数教导我们怎样去数算你的日子。求你让你的民晓得数算你的，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使我哋得着智慧心，佢睇到我哋短促嘅生命，系因为罪而嚟；睇到我哋有限嘅时间，我哋点样喺艰苦入边，去到仍然持守活出一个合神要我哋活嘅生命。神唔会要我哋负责一啲我哋控制唔到嘅嘢，神只系要求我哋去到作我哋可以做嘅事情。所以摩西就话：你俾一个智慧嘅心。教导我们数算日子底下为智慧心，而这个智慧心就引述到下面会临到祈求，去到明白，因为有智慧在神里面得着一个明白底下，摩西就是祈求神的喜悦和恩赐。如果我们在上文的时候根本上没有一个空间是可以人得到救恩的，因为已经死了，已经在神的怒气里面，我们时间短促，条命这么短，怎样去乞求神，怎样去做，做不到。但是摩西当他说完之后，你给我数算日子得着智慧心，摩西就转动了，耶和华要到几时，求你回心转意，怜恤你的仆人，求你使到我们可以早晨去饱尝你的慈爱，一生一世有喜乐，在遭苦受苦和遭难的日子有多久，让我们同样在你里面可以有喜乐的日子有多少。祈求愿你的作为彰显在仆人里面，愿你的威严向他们子孙显明，愿我们神的恩慈临到我们身上，愿我们愿为我们的缘故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我们手所作的功愿神你建立。摩西去到最尾段的时候，他说神啊，你来了，愿你的恩慈，愿你的怜悯再一次临到这班你拣选的民，在当中不是说拎走这些东西，而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困苦，我们要面对人要面对的苦难，但是盼望因着我们在你的里面去求你的喜悦和怜悯，我们就可以同样有喜乐的人。这个怜恤恩慈在圣经里面时常的出现，时常的出现，时常的让我们去到思考究竟这件事在圣经里面包含了多少。在这个 第十七节，愿主我们的神的恩慈临到我们身上。这个恩慈在原文有个意思是得到神的喜悦，得到神的喜悦。有些英文译本是译 favor， 即是在神得到神的 favor。 摩西祈求的是愿你能够喜悦我们，愿你能够重新的因着我们软弱的缘故，因着我们仍然属你的民，你接纳我们做的事情。在这个段落里面，摩西去祈求神很快的临到，很快的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看到神的作为，一仆人看到神的作为，愿这个的威严能够传颂到子孙里面。摩西这个祈祷估计现在是2026了，跟着千五年之前，大概3500年之前，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间，那同样应该是他生即是活在地上的日子，他写这一段的段落，他求神的怜悯，他求神的纪念，他求神作为的彰显，他求神将这个威严显在他子孙身上，求神能够让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在1500年之后，2000年前，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在摩西一个明白了人生，亦都在神里面去求神能够帮他数算的日子，原来他40年出世在皇宫，40年在旷野受培育，40年带领神的民，都是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他求神给他有一个数算日子，他有智慧的心，他应该做些什么的事情。我深信这个亦都是他能够成为神忠心仆人的一个源于里面的明白和智慧。他更加祈求的这个怜恤和这个怜悯，如果我们看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这一件事情直到今日都未是完全的发生。但是神这个怜悯和怜恤没临到，没即刻临到以色列民，就好像罗马书说，神将这个恩典，神将这个最大的祝福和福音首先传于外邦，而最后会回到以色列家。而这个最大的怜悯，而这个最大的祝福，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会出世，因着耶稣的出世，人能够重新与神复和，好像早上敬拜的时候罗马书所说，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与神复和。这个正正就是摩西所讲到，神啊，求你回心转意。神怎可能回心转意，当我们仍然在罪恶过犯当中，仍然是敌对者，仍然是不洁的时候，神的刑罚怎样可以回转呢？所以摩西的祈祷很独特的，他明白神是 有慈爱，神是爱他所创造，神是一个怜悯的神，他见不到，但他好像希伯来书所说，因着所盼望的，他就仍然有一个信心去到活了他的生。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在历史里面出现了这个能够使神回心转意的事情，就是当每一个人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接受基督耶稣为他个人的代赎救赎主的时候，神的心意就已经回转了，因为我们的刑罚已经在基督身上，因为我们的洁净是因为基督的洁净，神看到的就是一个我们被基督遮盖的罪人，神回心转意，神转念，神怜悯临到，神甚至好像约翰福音所说，他爱所属的人，耶稣爱这群门徒，就会父亦都爱他们一样，这个是约翰福音所写。整件事情我们就看到，原来在摩西的年代，当他写成摩西五经，一直在他经历的时间里面，他所渴求所看到的，完全只能够在基督耶稣的降生里面得着救恩， 得着神的回转，重新得着神的喜悦，重新得着神的恩赐。因此最后就是说，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工，我们手所作的工愿你建立，就是今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去作神的工。不是我们在我们公司能够做最高的个职位，不是我们能够赚取最多的金钱，不是在社会最出众，不是在社会最高地位，而是当我们作神的工的时候，当我们蒙神的喜悦，蒙神的恩赐，在他家里面我们所作的工，愿神你都是建立，因为我们仍然是卑微。一年的开始，让我们同样带着摩西这个的心怀去到祈求神，祈求神的恩赐仍然临到我们自己，仍然临到我们整个的教会，仍然临到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去到被神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工。不再是神的愤怒，不再是在惊惶当中因为神的烈怒，而是完全因着基督耶稣拯救的缘故，我们今天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能够因此而去祈求神。而摩西所祈求的，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彰显，这个最伟大的作为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上十字架流血，三日后复活，最伟大的神迹，神自己行出来在自己身上，亦都将神这个拯救，将神这个威严是彰显在子孙身上，一代一代一代，我们都是传同样的福音的信息，同样独一的救恩，直到这位救赎主回来的日子。摩西的祈祷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成就，能够我们未被神接去，未有一个完全身体之前，我们都能够在地上看到神彰显祂的威严和能力。我们多大的福气，我们是否应该承接耶稣基督的使命，去建立祂自己的家，建立神自己在这里安放，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这里就成为基督新娘的一份子，去到建立，为到基督打一场美好的仗。我们一起听我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一篇的诗篇，从一篇你确立的仆人，从一篇你自己所爱的一个仆人，甚至你自己不会称他为仆人的一个的朋友，你称摩西是你自己的朋友，这个是何等的福气。但是当他记下来，将你自己在他心里面要去 看到他的状况，看到他你自己的民的状况，看到他身边的同胞的状况，去写下一个诗篇，提醒我们在什么状态里面，我们需要的是怎样在你当中去得着智慧的心，进而你可以回心转意，将你的恩爱，将你的怜恤再一次临到这班当死的罪人。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到在旧约里面所记载的，也都在今日我们能够有新约，有基督救恩的完成之后，有新约圣经的启迪，我们能够去到对应底下你的不变，人的污秽，都只有需要，只有可以在神你的救恩里面得着释放，让你的心再一次的回转。愿你都是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众弟兄姊妹，神你安放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在我们活的范围里面都能够为你彰显，都能够表明我们是属你的，进而我们在教会建立的时候，我们更加能够成为在三文士的地方一个灯台，为你去照亮，为你去燃烧，直到你回来。愿你都是帮助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